一本书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生活海洋。摘抄文朗读者计划，带你一同扬帆启程。《白垩纪》，作者席慕容，朗读微安逸。集一，短歌，主客异味。去淡水商工演讲，什么都好，校园广大，老师可亲，学生可爱。唯一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地方是那个礼堂，因为它让我想起我的中学时代。在那种样式的礼堂里，曾经囚禁过我们多少人的青春。所以后来学生在访问我的时候，我说的话也许有点冲，是因为从前那种被捆绑、被僵硬的思维所引导的不愉快的记忆又重新显现出来的缘故。其实这僵硬的思维方式仍然存在于今天的社会里，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会受到这样的影响。譬如他们问我，要怎么样才能写出一首好诗，怎么才可能让他们转换一种想法，先把所谓的好与坏放在一旁，先把这个社会强加于他们的种种对立的价值观念放在一旁，只单单看到诗里面那种最宝贵的自由的本质。诗是我们在不得不被囚禁的生活里唯一的出口，心灵的疆域如此广大，只是因为你终于得到了飞翔的自由。不过这种说法也许太抽象，所以我只好这样回答，不要把这个念头放在心里，不要在写每一首诗之前都先要求这必须是一首好诗，不要太在意，你只要慢慢开始写下去就可以了。对一首诗的要求，应该就是它有没有你想说出来的触动，那感觉对不对，够不够准确，还有你自己喜不喜欢，如此而已。后来我好像还不小心地说了一句话，我并不想在诗里求什么进步。幸好孩子们没太理会，有人插了进来，问了些别的关于生活里的事件，话题就转向了。其实我真正想要说的意思是，是诗在让我慢慢往前走。是的，在这里主客异味，因为如果说进步的意思可以解释为往前行去的话，这大半生里我想要说清楚的每一种感觉，终于都在诗里逐步显现。每隔一段时间集成一册，都是一段寻觅和解答的过程。在校对《边缘光影》一书之时，这种感觉更是强烈。12年间的悲欢挣扎，原来都在诗中。恍然回顾，才终于领会，在最深层的生命里，诗才是真正的主人。主客异味，原来是一首又一首的诗在带领着我逐步前行，是一首又一首的诗才让我终于认识了生命的本质。别离，太快了吧，离开上海时才托欧阳小姐姐的书，今天就收到了，忽然觉得有些荒谬。上海与台北对上一代人来说，曾经是无法跨越的阻隔，是绝望的分离，而如今却这么轻易地就改变了。面对着一纸箱几乎是朝发夕至的书，我忽然想起马师母所说的那句话，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地向我的母亲道别。马白水老师的夫人谢端霞女士是上海人，1948年12月5日从上海乘中兴轮到台湾，准备应聘去台南的新化中学教书。由于码头上的混乱和拥挤，一时慌张，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匆匆挤上船去，却错失了与留在码头上的母亲拥抱道别的机会。当时年轻的马师母只是有些惆怅，却想着等暑假回来还可以再与母亲相见， 却没想到这一错失就是半个世纪。2004年夏天，年届80的师母特意从纽约飞来台北，为了彩墨《千山马白水传记》的出版，给我们带来许多珍贵的图片。有一天，在从雄狮图书的办公室返回旅馆的计程车中，他轻声对我说：“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的向我母亲道别。如果我早知道……”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即使已经接受了这永别的事实，师母想的却是当年为什么没有停下来。为什么没有在那一刻停下来？在与母亲即将分离的那一刻，为什么没有停下来？站住，面对着慈言，或是拥抱，或是俯首等待着他的祝福，然后再郑重道别。生命里的遗憾，最终浓缩成一句话：几十年里，师母不断地询问着自己，如果我早知道。那样的遗憾藏在上一代许多许多人的心中，如今眼看着台湾与大陆之间络绎不绝的商人与游客，他们究竟要如何面对自己这被切割了的一生？小笔记之五：很多事情有时候不一定能说清楚，很多丰富的感觉也不一定能说清楚，并且也许在所谓的说清楚了之后反而会全部消失。不过我还是来试一试吧。创作一件艺术作品和修筑一座桥梁其实有许多相同之处，我们都会同意这两者都是一种连接的工程，一种从此岸到彼岸的沟通和传达。两者都同时需要许多好的材质，譬如才情、认真、长久的工作积累，以及雄心、热情、对品质的严格要求等等。一座桥梁当然会因此而成功地达成目标，可是一件艺术作品有时候却不一定能够圆满完成，即使所有的美好材质一样都不缺。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太急切，还是因为内心设定的目标太明确，少了那回旋和伸展的空间？谁能回答我？仰望。天气虽晴，早上却有些寒凉，站在前院听见鹰唳，那是极为熟悉却又好像是久违了的大灌救的叫声，是老朋友了。很高兴他们安然无恙，就盘旋在相思林上方高高的天空上。他们从空中俯瞰时，也看得见我吗？想起故友巴达拉唱的那一首《大雁之歌》，是蒙古民歌，中间有一段是说大雁正要展翅飞离，忽然又想起什么，于是再低飞下来，轻声问那个在草原上刚刚才与他互相问候的老人。大雁说：“我记得你，你原来是个多么年轻的美少年，怎么忽然就变得这么老了呢？”老人长叹一声，然后回答：“大雁啊，大雁，不是我自己愿意变老的，实在是这时光无止境的循环，让我不得不老去的呀。”蒙古高原上的生命有着最质朴的心，也有着最诚挚的柔情。看匈奴所制的青铜器，小小饰牌上雕刻着飞行的鸿雁，那种在动作姿态上的精准拿捏，若不是曾经千百次仰望过大雁的身影，何能至此？诱惑。身为女子，我们的反应常常不被这个社会所容许，譬如落泪，譬如依恋，譬如回顾等等，都会被归类为软弱的表现。因此在圣经旧约里，那个终于忍不住回了头而就此化身为岩柱的女子，就成为举世共知 因为抵挡不住诱惑而失败的例子。然而诱惑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女子好像连名字都没有，我们只知道她是罗德的妻子。圣经上说，耶和华命令他们全家赶快逃离那一所马上就要被毁灭的罪恶之城，并且在奔跑的路上绝不许回头。所有的人都遵守了耶和华的指令，只管往前逃命。但是被抛弃在众人身后的，不是曾经拥有过许多记忆的温暖家园吗？生命中曾经认真度过的许多美好时刻，如何能就此草草结束？罗德的妻子因此就回头再看了一眼。这一回顾多年来都被世人解释为软弱，然而拼着会遭受惩罚的恐惧也非要再回头看一眼的这位女子，有没有可能恰恰是因为她内心的执着与坚强呢？阴山下，来回几次之后才发现看阴山要看光线与角度。第一次是从呼和浩特往包头，一路行去只觉得车窗右边的阴山徒有其名，山形平淡无奇又毫无气势，只是不断的起伏而已。可是等到从包头回返，那阴山却完全变了面貌，好像在平地上忽然拔起了一座又一座陡峭的屏障，各自独立又横亘千里，不时地从我们车子的左前方横切进来，如铜墙铁壁一般的挡在眼前。掌握方向盘的人总要下意识地稍稍向右躲闪一下才能心安。蒙古人称阴山为达楞哈日，就是黑坝的意思，还真贴切。阴山之下原是古老的敕勒歌里所形容的茫茫绿野，如今却是一片干渴焦黄，只有苍天依旧高广如穹庐，仰望之际不禁心热眼湿。草原骗局。我的朋友沙格德尔很早就对我说过，在蒙古草原上问路，即使别人告诉你就在那儿哪的时候，你先别太高兴，一定要先同时仔细观察那位指路者手势的高低，如果低过肩膀距离应该不会太远，不过手臂高举高高的超过了肩膀，就要有心理准备，这所谓的就在那儿的意思可能要走上三天三夜才会到。关于距离还有另外一种现象，草原上视野一无阻挡，空气又干净，人的眼睛也变得敏锐起来，那距离感就和城市里的很不一样。1990年秋天的一个午后，我在蒙古国和林库都的遗址上看天气那么好，就让车子先走，决定和朋友一起两人步行横过草原。旅馆就在不远处的正前方，建筑上许多细节都能清楚看见，奇怪的却是怎么走也走不到。天色渐暗，心里越来越慌，那旅馆却始终就在正前方咫尺之处，不离不弃却无法靠近。等到腿都快走断了，才终于挨到门口，才算明白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草原骗局。洛阳李佳莹，在旅途中特别容易从有些人的面孔上看到另一个遥远的民族的轮廓，如突厥，如阿拉伯的血缘，竟会在百年千年之后显现在一个世居在黄浦江边的上海人的脸上。是开枝散叶还是天涯飘零？但是洛阳李佳莹的故事就是另外一种情节了。在好友扎嘎里所著的《苏立德的故事》一书中，他们原是成吉思汗爱将木华黎的子孙，属蒙古扎勒伊尔部人，世居斡难河以东。然而元朝败落之后，蒙古可汗们虽然回到蒙古高原北部继续与明朝抗衡，而成为学者们所称的历史上最大的南北朝，但是这些木华黎留在南方的子孙 百年之间可以说是千里辗转迁徙，最后更取木华李子孙之暗喻，改为汉姓李，逐渐消融于寻常百姓之中。值得告慰的是，子孙们谨记来处，并且依然合族聚居，才有可能有2005年洛阳李家营在几百年后重回鄂尔多斯高原乌审旗，参加此地同族一直不曾中断过的对木华黎生前的军魂精肯苏迪德的祭祀大典，是多么迢遥的归乡之路啊！